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上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埃及的没落、倾覆和被征服的情况，这次他要谈论马代人入侵的预言，并以赛亚对这个异象的回应。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旧约以赛亚书第21章第1节，请留心收听查克老师分享巴比伦帝国被征服和毁灭的情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查考圣经，一起来分享属灵的粮食。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赛亚开始针对巴比伦发出了这个特别的预言。在第一节，他称呼巴比伦为海旁的旷野，南方的旋风。在南地呢，这种旋风是因为太阳照射在沙漠地带而引起的。凡是热风刮过的地方呢，会带起沙尘、枯草和垃圾，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以赛亚书第21章第1到第3节说，论海旁旷野的末世，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刮过，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以兰呢，你要上去，马代呀，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所以我满腰疼痛。以赛亚谈到自己的反应。有趣的是，在事件发生之前的200年，在当时的历史中呢，马代不过是一个小部族，波斯呢则称为以兰这个部族的名字啊。那时候呢，巴比伦也还没有成为世界的最强的大帝国，而亚述的势力呢，正处于有史以来的最高峰。那么以赛亚预言巴比伦将被马代和波斯联军毁灭，在那个时候是绝对没有人能够看出马代和波斯，或者说以兰这两个小部族，竟然能够成为世界的一股强大的势力，把庞大的巴比伦帝国给毁灭了。当然呢，这又是我们所说的神启示的内证啊，这些后来应验的预言或者预告，在当时呢看来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后来呢却一一的实现了。以赛亚看到这预言之后的反应，那是挺有意思的。有趣的是，许多时候呢，神对先知说话，似乎呢会对他们的身体产生影响。有时候呢，他们会感到全身软弱，好像是和神亲密的相交，使得他们精疲力竭。当神和你说话，给你显示一些事情啊，这会使你体力透支。但以理呢，讲到耶和华让他看见一组异象之后，他躺在床上头昏目眩，他感觉自己的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光是神的同在就足以对他的身体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而以赛亚在这里描述说，我满腰疼痛。以赛亚书的21章第3和第4节说，痛苦将我抓住，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 我惊惶甚至不能看，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这是以赛亚看到马代和波斯帝国攻占巴比伦帝国的意象之后身体上的反应。他呢，全身弯曲，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非常疼痛。当然了，他也形容自己心里慌张啊。这个意象让他身体产生了强烈的反应。接着呢，他开始描述一点点巴比伦被征服时的情形啊，这是挺有意思的。以赛亚书第44和45章对巴比伦的毁灭做了比较深入的描写，甚至呢还提到了那位带兵侵略的君王或者是将军的名字。先知在那位将军出生前的150年前就提到了他的名字，同时呢又讲到巴比伦城将怎么样被攻克，幼弗拉底河会怎么样改道，敌人呢又会怎么样顺着河岸前郭过来，又提到呢城门要向他们敞开。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45章的时候呢，要多花一点时间来看古列是怎么样攻克巴比伦城的情况呢，正如以赛亚预言的完全一样。在古列出生之前的150年，他就提到了古列的名字了。在巴比伦帝国倾倒前的200年，他也做了详细的预言。在这里呢，以赛亚表明，正当巴比伦人在狂欢宴乐中，毁灭呢突然就临到，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你还记得吗？巴比伦城倾覆的那个晚上，伯沙撒王正在大摆宴席，和他的大臣呢饮酒作乐。其实呢，他们正在庆祝巴比伦城坚不可摧。尽管当时敌军呢已经包围了全城，但是呢，他的城墙高300尺，有8尺那么厚，所以他们认为绝对没有人能够攻进巴比伦城的，因此他们就大摆宴席。对于城外的敌人来说呢，就像是一种轻视。但是正当他们饮酒作乐的时候，伯沙撒王命令人把他祖父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抢夺来的金器银器都拿出来喝酒。那些呢本来是分别为圣放在圣殿中祭祀的时候用的器皿，他们呢却把它拿来饮酒作乐，还称颂他们用金银造出来的假神。因此呢，他所说的我所羡慕的黄昏就是指的那个宴席变为我的战惊。以赛亚书第21章第5节说，他们摆设筵席，哦，那是个大的宴会，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就是在欢乐宴席当中，忽然呢，有人喊叫，他们用油抹盾牌就是在盾牌的表面要涂上一层油，这样呢让敌人的刀剑呢难以刺透。在宴席当中呢，突然守望台传来了呼喊声，赶紧用油抹盾牌。以赛亚书第21章第6到第8节，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有趣的是，但以理在意象中的世界各国强大的帝国呢，却以各种的野兽显示的其中呢狮子呢 就代表巴比伦帝国。以赛亚在这里说，他向狮子吼叫说，主啊。以赛亚书第21章第8到第10节，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看哪，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我被打得何家，我场上的鼓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以赛亚宣告说，嘿，我从神那里所听到的都告诉你们了。我看到有人前来呼喊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这让我们想起启示录里提到的属灵的巴比伦和属商业性的巴比伦的倾倒。我们读到有天使从天降下，大声喊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这个使人在属灵上犯奸淫、拜偶像等等的强大宗教系统啊，倾倒了。而这里说呢，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有双重的意念。一是呢，马代波斯攻打巴比伦城，该城倾倒了。二是启示录那里记载将来天使的宣告。在第11和12节所记载的意象，就是有关杜马的末世或以东的意象，我就不明白他的意思了。11节说，有人声从希尔呼问我说，希尔山呢是以东的国界。以赛亚书第21章11和12节说，守望的呀，夜里如何？守望的呀，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坦白说呢，我不明白守望人的回答是什么意思。我呢，只好暂且把这两节呢搁置下来。接着呢，请看第13节。论亚拉伯的末世，底但结伴的客旅啊，你们必在亚拉伯的树林中住宿。那么底但是阿拉伯的部族之一，这里用的是复数，指的是底但族人。沙特阿拉伯呢，原本是由两个主要的部族组成的，一个呢是示巴家族，另一个呢是底但家族。我们查考以西结书的时候呢，就会看到了先知以西结预言苏俄将和一些盟国一起来攻打以色列。值得注意的是，那时候呢，伊朗会连同苏俄进军以色列，但是沙特阿拉伯呢却不会参加。根据圣经的记载，以色列呢不必害怕沙特阿拉伯啊，因为苏俄进攻的时候呢，沙特阿拉伯会和以色列站在同一阵线。他们要担忧的呢是苏俄和伊朗，而不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会加入抗议苏俄联军侵犯以色列，而不会参与战争。因此呢，事实上一切事情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但是呢，这些事实就使得圣经和我们今天的世界以及目前的决策呢极其相关。这些决策呢都是由于国务院和处理世界战略的人员所做的。比方说，我们要提供多少军事援助给沙特阿拉伯啊等等。而圣经呢早已经把世界未来要发生的事都铺排出来了。现在呢，这是个论底但人的末世， 底但人是阿拉伯的部族之一。以赛亚书21:14-15，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灾。以赛亚的这个预言立刻就要实现了。以赛亚书21:16-17，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积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弓箭手所余剩的，就是击打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就在一年之内，就是主前716年，萨尔根攻占了沙特阿拉伯，又一个圣经预言得到了应验。好了，现在呢，我们进入以赛亚书的22章。在22章里面呢，以赛亚的注意力转向了耶路撒冷。在这里呢，耶路撒冷被称为异象谷。以赛亚书22:1-4说：论异象谷的末世，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异样，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以赛亚在异象中呢，看到百姓不是死于刀下，但是看到百姓将遭到毁灭，他就痛哭。他说：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以赛亚书22:5-10，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以兰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吉尔揭开盾牌。你加美的谷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器。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现在呢，以赛亚描述的是当时呢，耶路撒冷城内的百姓在准备防御亚述的入侵的情形。那时候呢，亚述已经攻占了北国，现在呢，大军压境，要毁灭耶路撒冷，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西西家王呢，正在进行防御攻势。他首先呢，派人挖了一条长达1700英尺的地下水道，从基逊的泉源引水进入希罗亚池。水道呢，是从旧城以法的城墙底下穿过，把泉水引进城里。他们在岩石中呢，凿出一条长达1700英尺的地下水道，通到城里。因为呢，基逊泉的水源充沛，源源不断，是耶路撒冷主要的供水来源之一。但是呢，源泉位于城外的俄斐勒山脚下的吉伦谷中，然后呢，他们就把源泉遮盖起来了，以防亚述人发现了他们的水源。这样呢，他们把泉水呢改道，经过了这条水道，储存在城墙内的希罗亚池中。那么在亚述军队围城的时候，他们就有足够的水源供应了。 他们又拆掉一些房屋，利用墙身的材料呢，来修补城墙的破洞，巩固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他们呢，只是巩固这个城的防御工作，来抵挡亚述的进攻。以赛亚书第22章的11节说，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他们努力地进行防御工作，但是这正是先知责怪他们的地方。你们做了许多工作，巩固城墙，你们挖地下水道，把水呢引进了聚水池啊等等。11节，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换句话说，你们想过吗？是谁创造了积蓄的泉水啊？是谁将水源放置在这里的呢？你们力图靠用自己的聪明来巩固这个城墙，你们却不懂得来仰望神，求神帮助你们，引导你们，或者保护你们，或者成为你们的力量。我们呢，就会常常犯这个错误。我们总是顺着自然的法则行事，而呢，从来不会通过超自然的方法去做。我们不懂得要仰望神，不会去寻求神的力量、指引或者是帮助。今天有很多人在做各种的准备，他们自己积存粮食，力图准备好自己来面对那要临到的灾难。可他们偏偏不晓得要仰望神，不真正的愿意转向神，寻求神的指引和帮助。他们不真正信靠神，只相信自己的能力。因此呢，先知在这里责怪百姓不寻求神的帮助。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研读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会继续分享神的话语，请您留意收听。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希望您能够来信谈谈。您的信呢，请寄到本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
弟兄姐妹，神说过的话我们可以完全相信，神的应许必要应验。不论是对那些抵挡他而要审判的人所做的宣告，或者是对那些信靠他的人的应许，神总是信守诺言的。一会儿是问与答时间，请继续留意收听。今天的问题是问到，把教会建造在磐石上，这位听众这么问：亲爱的查克老师，请您解释马太福音第16章所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是否说教会建造在彼得身上？
如果你稍微回到前面去看一看，彼得说，你是基督或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彼得呢就是小石子的意思。然后呢，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磐石呢，是一块巨大的石头。教会不是建造在彼得这个小石子上，而是建造在彼得所承认的耶稣弥赛亚，永生神的儿子身上。 这才是教会的根基。
感谢查克老师给我们很有见地的教导。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信仰生活上的问题，欢迎你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查克老师。下次节目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分享有关异象谷的末世，请记得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更欢迎您邀请朋友们一起来收听。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